鲍威尔发表讲话之后，华尔街风云突变，原油市场为何对战争忧虑视而不见？中国二十个省一个月内发行近万亿特殊债，华尔街市景。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0月20号礼拜五，欢迎收睇财经热点，我系黄晓翔。今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劳动力市场仍然强劲，但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并非鹰派的讲话并没有挽救今日的股市。礼拜四美股主要指数收低，市场继续关注三季度美股财报和以哈战争的进展。来看具体收市情况，标普500指数收跌 0.85%， 报4278点，道指收跌 0.75%， 报33414点，纳指收跌 0.96%， 报13186点，费城半导体指数收跌 1.34%， 报3368点。今日股市的恐慌指数 VIX 波动率日内涨幅达到 11%， 报 21.37%， 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上升到 4.996%， 创下多年来新高。同美联储利率前景密切相关的两年期国债收益率攀升至 5.2442%， 创17年新高。原因是最近的经济数据加剧了外界对长期利率走高的担忧。地缘政治再次推高油价，美国 WTI 原油期货冲上了每桶90美元水平，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不到 1%， 报每桶 92.38 美元。尽管美国同意放松对委内瑞拉的制裁令油价承压，但原油市场交易员更加担心中东战争可能扩大，从而扰乱全球能源市场。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今日表示将会谨慎推进加息，但同时又指出有证据表明目前的政策并没有太紧，看似并不敢鹰派的言论却让市场剧烈波动，股市试图从抛售当中反弹，但是最终仍然下跌。我们来看鲍威尔讲了哪些内容。鲍威尔暗示美联储倾向于在下次会议上再次维持利率稳定，亦即是11月加息的可能性好小，但同时他还说如果决策者看到经济有进一步增长的迹象，这样稍后再次加息亦都是可能的。鲍威尔表示近期长期债券收益率的上升正在收紧金融状况，这样符合央行的意愿，美债收益率上升可能意味着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必要性降低。Global X 投资组合策略师 Michelle Clover 表示，虽然鲍威尔的措辞保留了进一步加息的可能性，但市场反映出不再进一步加息的可能性有所增加。鲍威尔仲认为在房地产市场方面，监管机构正在关注银行的房地产投资组合，商业地产肯定会出现亏损，但并未发现商业地产造成更大范围的问题，居家办公和利率上升都影响到房地产。鲍威尔是礼拜四美联储发言人最先发言的，芝加哥联储主席古尔斯比、亚特兰大联储主席博斯蒂克、费城联储主席哈克、达拉斯联储主席洛根都会发表讲话，其中美国芝加哥联储主席古尔斯比，他亦都是2023年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票委，他表示尚未看到衰退迹象，美国有望避免发生经济衰退，虽然美国就业市场增速有所放缓，但仍然强劲。经济数据方面，礼拜四的经济报告喜忧参半，美国失业救济金申请降至1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劳动力市场继续保持强劲增长，由于经济承受能力进一步恶化，美国二手楼销售降至201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虽然市场担忧以哈战争会扩大到产油国，近期油价飙升，但是面对波动的油价，交易商似乎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惊慌失措，油价飙升亦都可能会激起投资者的不安，但目前来看全球金融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对战争忧虑视而不见，这个是什么原因呢？礼拜三原油期货飙升，盘中最高的时候上涨超过 3%， 创下自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南部以来的最高交易价格。 今日美国 WTI 油价再次冲上咗90美元水平，作为全球基准嘅布伦特原油仍然低于9月底创下嘅2023年收盘高点。华尔街日报嘅报道话，有几个因素起到咗抑制原油价格上涨嘅作用。一方面，原因系据国际能源机构估计，石油输出国组织每日大约有490万桶嘅剩余产能，呢个为原油价格提供咗缓冲。从理论上嚟讲，仅沙特阿拉伯一个国家就可以弥补伊朗喺产量上嘅任何缺口。据估计，伊朗嘅产量已经回升到每日300万桶以上。出口量最近保持在每日200万桶以上。国际油价在9月下旬出现了一段回落，是因为有报道说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即将达成关系正常化协议，以及利雅得和华盛顿达成防务协议，以及沙特将会放松石油减产之后发生的。文章指出，哈马斯发动袭击之后，这一切都被搁置一旁。事实上，很多分析人士认为，破坏以色列和沙特之间协议是今次袭击的潜在动机之一。不过，作为石油市场的重要角色，沙特阿拉伯知道油价飙升可能会弄巧反拙，因为价格上涨会导致需求减少。分析师仲话，石油嘅下行空间亦都系有限，因为中东紧张局势只会加强油价嘅底线，低储备、不断改善嘅需求前景同有管理嘅供应都系支撑油价嘅因素。今日影响国际油价嘅因素又多咗一个，委内瑞拉政府及其反对派派系达成协议，美国亦都喺礼拜三10月18号正式同意暂停对委内瑞拉石油、天然气同黄金行业嘅一啲制裁。美国财政部颁发咗一份为期6个月嘅一般许可证，暂时授权涉及委内瑞拉石油同天然气行业嘅交易。不过，美国财政部表示，委内瑞拉主要债券市场嘅交易禁令仍然存在。今朝早我哋啱啱讲到，十月份以嚟，中国18个省将会发行8404亿特殊再融资债券。话音刚落，10月19号，即系今日，又有江苏、吉林两地披露咗打算发行特殊再融资债券文件。目前中国已经有20个地区披露咗打算发行特殊再融资债券文件，披露金额达到9105亿元。乜嘢系特殊再融资债券？佢嘅特殊之处在于，佢并非好似普通再融资债券咁样用嚟偿还到期政府债券本金，而系用于偿还存量债务，包括偿还政府拖欠企业账款等。呢个亦都被市场普遍理解为用于置换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嘅隐性债务，亦都被视为当前中共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嘅手段。从目前披露发行特殊债的省份来看，云南、内蒙古、辽宁的特殊债规模突破了千亿，位居全国前三，天津亦都逼近千亿，暂列第四。不难发现，今次特殊债明显向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东北地区倾斜，向债务负担较重的省份倾斜。如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认为，特殊再融资债券化债只是短期缓解压力的办法。华尔街日报的文章指出，房地产市场泡沫、地方政府还债困难等这些因素都会被视为一场金融危机的先兆。有传统观点一直认为，在中国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债务的债权人是国内投资者。此外，中共的金融系统很大一部分都有政府做靠山，而且中共的技术官僚能够把控形势。但是报道指出，这种传统观点可能已经严重过时了。文章话，金融危机的发生是因为本地投资者的逃离，而并非外资出逃。中国巨额债务的源头在很多方面都是典型的道德风险案例。中国开发商和地方政府之所以能够借到这么多钱，是因为贷款人认为中国政府会出手相救，但这种假设是建立在隐性的保证上，而并非明确的担保。这种模糊性可能会破坏稳定。研究公司荣鼎集团的中国市场研究总监 Logan Wright 说，在投资者认为政府会支持他们的资产，却发现政府并非如此的时候，中国的金融危机就会发生。他说，随着政府的隐性支持从外围资产当中撤出，投资者可能会认为这种支持不再适用于小型银行、房贷和地方政府等核心资产。他表示，这个就是通向危机的潜在道路。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乔泽柏亦都话，债务规模太大，成长速度太快，中国无法好似20年前咁样将不良贷款掩盖起嚟。嚟睇两条简讯。礼拜三，中国大型房地产商碧桂园一笔债券利息支付嘅宽限期已经到期，目前仲未得到碧桂园已经喺呢一日支付利息嘅消息。据大陆传媒话，碧桂园债券持有人正在寻求同碧桂园高层进行紧急对话。路透社报道援引三位知情人士嘅消息话，债权人已经组成两个小组喺度寻求同碧桂园讨论一项可能嘅债务重组计划。较大嘅嗰个债权人小组已经接近决定聘请美池投资银行或者纽约投资银行担任其财务顾问。呢一群债权人持有总额大约20亿美元嘅碧桂园离岸债券，其中包括国际投资人同基金管理人。礼拜四，国际信用评级公司穆迪表示，如果碧桂园营运前景恶化，穆迪可能进一步下调碧桂园嘅评级。标普全球评级发布最新报告话，喺最不利嘅一种情况下，大陆嘅城投债务重组可能对中共地方银行造成2.2万亿元人民币嘅资本冲击，大约1/5嘅区域性银行资本充足率可能跌到监管要求嘅标准以下。报告话，好多地方政府用于支持陷入困境嘅地区银行嘅财政资源有限，但系金融稳定对北京嚟讲至关重要，中央政府嘅支持可能系最终嘅手段。虽然对摇摇欲坠嘅区域性银行嘅支持可以压制系统风险，但当局不一定会针对所有陷入困境嘅银行，一啲投资者可能要面临痛苦同损失。大陆嘅区域性银行主要包括城市商业银行同农村商业银行，主要喺地方层面经营。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